今日正道题目是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第一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正道之先，请大家翻开圣经，我们会将主耶稣基督给老底家教会的整封书信去诵读出来。新约圣经启示录第三章由14去到22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亚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黑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听。我们同心祈祷。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同心感谢赞美你，父啊，能够再一次在主的施恩座面前聚集，因为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你是顾念我们的主，顾念我们的神。正如今天早上的宣召经文，其实我们一生的好处绝对不在神以外。父啊，在这个时刻，首先藉着主耶稣基督圣洁的宝血洁净我们，藉着圣灵大能的工作引导我们，好像今早早上所唱的其中一首诗歌，将心给主，让我们心首先归向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我们都恳求圣灵赐下广大的复兴，首先复兴我们的心怀意念，成为一个火热的心，来面对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父啊，将这段时间交托给主，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刚才我们一同读完主耶稣基督给老底家教会的一封书信，不知道弟兄姊妹有什么感受？我自己的感受就用八个字来形容，就是奇异的恩典，奇异的爱。为什么我有这个感受呢？原因因为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给老底家教会的书信当中，我们知道老底家教会是一间绝不可爱的教会。如果你看主耶稣基督对老底家教会的形容，是困苦、可怜、贫穷、黑眼、赤身的。不单止是这样，老底家教会在这样的境况当中，更加不知道自己真实的境况，竟然成为自夸张狂的教会。于是我们会看到，无论教会本身，或者里面侍奉主的神的仆人，又或者是一群基督圣徒，其实都不是主所喜悦的。不过想象不到一件事，弟兄姊妹留意在经文的第十九节，主讲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说话，就是我所疼爱的。弟兄姊妹，正如一首诗歌的名字一样，怎能如此？一间软弱失败无能为力的教会，甚至乎严重的来讲是一间不知所谓的教会，但是竟然仍然是主所深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非常大的安慰。今天很多时候末世的境况，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可能都会陷入老底家教会的境况当中，不过我们仍然是主所深爱的。所以弟兄姊妹， 何等奇异的恩典，何等奇异的爱，透过主耶稣基督的说话就表明出来了。但弟兄姊妹，这封书信宝贵的地方，一方面我们看到主的恩、主的爱，但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当主深爱他的教会，深爱他的子民的时候，当他们失败软弱跌倒无能为力的时候，主一定做一件事情，就是经文第十九节所形容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今早上正道的经文呢，在启示录的第三章十四到十九节呢，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给老底家教会的责备和管教，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盼望他们听完主的责备，他们明白主的管教的时候，他们能够悔改发热心，以致跟着在经文的二十节到二十二节，神奇异的恩典就丰丰富富临到老底家教会身上，因为老底家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基督圣徒都能够用属灵的心眼看见主，听见主的声音，更加能够经历神与他们同在，而且将来在永恒里面与主一同坐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整封的老底家教会的书信其实分成两部分，一方面是主的责备、主的提醒，但另一部分呢，是主的安慰、主的劝勉、主的应许。那我们今早上先思想第一部分，就是经文的十四到十九节，主的责备和管教。在主的责备主要分成三个的焦点，就是第一，在经文的第十五节，就是主耶稣讲论到路底家教会失败的原因。为什么一间主的教会会失败到这样的地步呢？原因记载在经文的第十五节，然后在经文的第十六、第十七节呢，主耶稣基督提醒路底家教会失败有后果的，失败有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经文十六、十七节就是讲到路底家教会失败之后的后果。但弟兄姊妹啊，神爱他的教会，主爱他的教会，主爱每一个基督圣徒。所以去到经文的第十八节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就会讲论到老底家教会失败的出路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三个的焦点，第一，老底家教会失败的原因，第二，老底家教会失败的后果，第三，就是老底家教会的失败的出路。弟兄姊妹，这三方面的教导和提醒，就对历世历代每一间的神的教会，对每一个服侍主的神的仆人，对每一个的基督徒就息息相关。倘若有一日我们软弱失败跌倒，好像老底家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原因，我们也知道这样的境况会带来什么后果，但更加重要，我们知道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弟兄姊妹，所以这段经文带来非常非常宝贵的真理。我们先思想第一部分，老底家教会失败的原因。经文十五节这样讲的，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亲爱的姊妹，老底家教会失败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不冷也不热，不火热亦都不冰冷。从经文十五节的讲论当中呢，其实主耶稣基督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会出现三类型的教会，三类型的牧师传道，三类型的基督圣徒。第一个类型是什么呢？就是心里火热的教会，心里火热的牧师传道，心里火热的基督圣徒。那这类的基督圣徒有什么实际的表现呢？因为他心里火热的原因，根源来自耶稣基督十字架牺牲救赎的大爱。弟兄姊妹，当一个教会，当一个基督圣徒，当他被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爱感动激励推动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产生一份火热的心志。但是因为这份火热的心志，他一定有四方面的表现。第一，他会成为一个真正爱主的人，有一个爱主的心。这个情况就好像使徒彼得一样，当使徒彼得回应主的三个问题的发问的时候，主的回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 所以一个心里火热的基督圣徒，一个心里火热的教会，他必定有一个真正爱主的心。这个是第一个表现。而第二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当教会是火热的，基督圣徒是火热的，他们一定会有一个真正跟从主的心。就好像启示录的144,000人一样，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要跟从，因为十字架大爱感动激励他们紧紧的跟随主。亦都好像我们在教会当中洗礼的时候常常唱的一首诗歌，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纵无人愿意，我仍要跟随。所以第一方面的表现，真正爱主的心；第二方面的表现，是真正跟从主的心；第三方面的表现是什么呢？是一个真正侍奉主的心。就好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2第一节的提醒，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一间教会心里火热，一个基督圣徒心里火热的时候，他必定有一个真正侍奉主的心怀意念。而第四方面的表现是什么呢？他一定会成为一个真正信靠主的人。弟兄姊妹啊，当我们在基督耶稣的爱里面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份的信，就好像使徒保罗说，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而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一个真正心里火热的人，他会有一个真正倚靠神的心。所以弟兄姊妹留意，在教会的历史世代当中，有心里火热的教会，心里火热的基督圣徒，有四方面的表现是人能够观察得出来的，亦都是我们自己能够省察的，就是一个真正爱主的心，真正跟从主的心，真正侍奉主的心，同埋一个真正信靠主的心。好了，在教会历史当中，另外有第二类型的教会同埋基督圣徒，就是心里冰冷的教会，心里冰冷的基督圣徒。为什么会落在这样的境况当中？顶之会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在一些境况之下，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牺牲救赎的大爱已经从他心里面消失了，就好像老底家教会的境况一样，离开了起初的爱。但是顶之会要留意，当人的心里面即是流失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牺牲救赎的大爱的时候，他的心里就会成为冰冷的心，就好像以马五斯路上那两个门徒一样。当时他们在这个试验试炼当中的时候，他们心里变成冰冷。我们发觉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如果教会或者基督圣徒在几种境况之下，他们的心里会冰冷。第一，当他们陷在罪当中；第二，当他们陷在试探诱惑当中；第三，当他们在试探试炼和试验当中跌倒失败软弱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他们就会缺乏了那份爱主的心，缺乏了那份跟从主的心，缺乏了那份侍奉主的心，也都缺乏了信靠主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种境况其实在教会的历史世代当中不断地出现。但弟兄姊妹留意这件事情，心里火热的教会和心里火热的基督圣徒其实在教会历史当中不多的。同样的，心里火热冰冷的教会和基督圣徒也都不多的。但最普遍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口中所形容的不冷也不热的教会和不冷也不热的基督圣徒，这种的情况的比例是最大的。但弟兄姊妹留意，这种的情况出现了之后，其实无论教会也好，无论基督圣徒好，他就会面对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什么叫做不冷也不热呢？一方面，如果我们从刚才的分享当中，我们就体会到了，表面上爱主却没有真正的爱主，表面跟从主却没有真正的跟从主，表面的侍奉主却没有真正的侍奉主，表面信靠主却没有真正的信靠主。什么意思呢？因为这类的基督圣徒所走的是中间路线。中间路线的意思是什么呢？用一个具体去描述，就是说，一方面我爱主，不过同时我亦都爱这个世界；一方面我爱从主来的恩典和福气， 但同时我同样爱从世界而来的恩典和福气。所以弟兄姊妹，不冷不热就是走中间路线的基督圣徒，中间路线的基督教会。另一方面就是我要跟从主，不过我要远远的跟从主，因为我们知道跟从主要面对很多艰难、很多挑战、很多打击，甚至乎很多伤害。但我们不想面对这些艰难挑战的环境，所以我们选择远远的跟从主，表面跟从主，却是远远的跟从主。第三方面是什么呢？表面是去侍奉主，不过不是要照神的意思，那是要照我的意思，由我自己当家作主。而第四方面就是我表面信靠主，但同时我又要信靠一切的旁边的人事环境成为我的保障。弟兄姊妹，这四种具体的表现其实仍然在教会历史当中，几多人宣告我爱主，我又爱世界，我要跟从主，不过我远远的跟从主，我侍奉主，不过不是按照主的意思，乃是由我自己当家作主。我信靠主，不过我同时信靠自己的聪明智慧能力，我信靠旁边的人事环境成为我的保障，成为我的力量。但是弟兄姊妹，这类的基督圣徒如果从世界观念来讲，就是很聪明的人。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你走中间路线的时候，表面上第一我爱主又爱世界，我二者都可以得兼，是不是很美的一幅图画？一方面得到神的恩典，另外一方面得到世界的恩典和福气。第二方面就是我跟从主，我就远远的跟从主，我逃避了很多的艰难、很多的试炼、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打击和很多伤害，我逃避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第三方面，我表面侍奉主，但其实我满足着自己，我先是我自己的主，我的神。第四方面，我信靠主，但我又信靠一切的人事环境的时候，就双重保障。所以从世界人的角度来看，这些基督圣徒是非常之聪明的。不过很可惜，在神的角度当中，有一个真理的原则，就是自以为聪明的反倒成为愚拙。因为为什么呢？当我们走中间路线的时候，就是用一句华人很不客气的说话，就是我们好像墙头草一样，随风摆柳，看环境做人，甚至乎我们好像变色龙，看环境做人而改变我们的立场。但是弟兄姊妹，在神的真理当中其实很清晰的，一方面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如果一个人又要爱主又爱世界的时候，最后他不会有真正爱主的心。第二，当人远远跟随主的时候，就好像使徒彼得一样，不会真正跟从到主的。因为主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一个人不能够将自己的主权、将自己的意念摆低，不是单单讨神喜悦，不是讨自己喜悦的时候，他不可能跟从到主。侍奉主同样一样，因为主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你们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你不能够有侍奉主又侍奉马门。当然我们信靠主的时候只能够专一的信靠主，当我们又信靠主又信靠旁边的人事环境而所带来的力量和保障的时候，最后司徒雅各讲得很清楚，心怀两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呢，其实当人成为不冷不热的教会的时候，其实他没有真正爱主，他没有真正跟从主，他没有真正侍奉主，他也没有真正信靠主。但弟兄姊妹，最大的悲哀都不在这里。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呢？如果你留意在经文的第十七节，主耶稣基督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说话，就是却不知道。因为在这样的处境当中的教会和圣徒，他不知道自己有问题。弟兄姊妹，人类最大的悲哀就是有问题的人却不知道自己有问题。为什么主耶稣会说巴不得你们或冷或热呢？当然心里火热的是主所喜悦的，他自己会蒙福的。但是心里冰冷的时候，虽然都有问题，不过有一样的优点是出在哪里呢？心里冰冷的教会和心里冰冷的基督圣徒，就是当有一日圣灵光照的时候，当有一日旁边的人提醒的时候，他很容易发现自己的问题。 因为他会自己认识到，其实我从来没有爱主，我从来没有跟从主，我从来没有侍奉主，我从来没有信靠主。所以他们悔改回转的机会相对就比不冷不热的教会和基督圣徒就更加大。因为不冷不热的基督圣徒，不冷不热的基督教会，你留意一样，就是他们会陷入一种的危机里面，就是他们会被撒旦欺骗，他会被自己欺骗，以为自己富足发得财一样都不缺。所以你发觉不冷不热的教会和不冷不热的基督圣徒呢，很多时候在一个错的当中，以为自己爱主，以为自己跟从主，以为自己侍奉主，以为信靠主。所以即使圣灵光照的时候，所以即使旁边的人提醒的时候，他都不能够察觉得到，甚至乎会抗拒。弟兄姊妹，你看末世教会的境况就是这样的境况当中。今日普世存在着几类型的教会，第一是恩典神学的教会，成功神学的教会，第二是那些社区会堂式的教会，第三就是那些栋笃四会教会。弟兄姊妹，直到今日过去十几二十年，我从来未见过一间咁嘅教会里面嘅牧师传道，咁嘅里面嘅基督圣徒能够悔改回转归向神。原因因为就系却不知道。嗱，呢个所以就系不冷不热，带嚟一个非常严重嘅后果。但系顶之会更严重嘅后果系乜嘢呢？如果你留意经文嘅第十六节，主耶稣基督讲咗一句非常非常重嘅说话，亦都系好多基督圣徒所忽略嘅说话，就系、是。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请我弟兄姊妹再读一次：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弟兄姊妹啊，这个从主的口中吐出去，不是代表着救恩失落啊。是代表着教会和基督圣徒和神之间的关系，和教会的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产生严重的疏离。这个是神的管教来的。弟兄姊妹，目的就是要人悔改，要人重新发热心。但是神一定要做一件事，就是他从他口中吐出去。弟兄姊妹，留意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就是当教会也好，当基督圣徒也好，当牧师传道也好，当他被主从口中吐出去的时候，他和主的关系严重疏离的时候，就带来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种情况不正常的，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教会是应该连于元首基督，永远同神之间有个亲密无间的关系。所以教会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成为明亮的金灯台。而基督圣徒亦都一样，当我们蒙恩归主的时候，明明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已经与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一同复活，所以我们同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所描述的，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是应该连于葡萄树。但是很可惜，如果当我们不冷不热的时候，主要将我们从他的口中吐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枯干的枝子，被扔在路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教会已经被主将灯台挪开，很多基督圣徒亦都成为枯干的枝子，被扔在路旁。但是弟兄姊妹，他有后果的。当我们同主的关系疏离的时候，在经文的第十七节，当主耶稣基督继续讲论的时候，五种很严重的后果就产生。这种情况是我们今天在教会世代当中会看到的。五种可怕的情况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困苦，第二就是可怜，第三就是贫穷，第四就是狭隘，第五就是赤身。你知不知道我们很难相信这个事实，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主的教会，圣洁的教会，分别为圣的教会，主的基督圣徒，分别为圣的基督圣徒，明明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主的祭司，圣洁国度，属神的子民，为什么会陷在困苦、可怜、贫穷、黑眼、赤身的光景当中？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同主的关系疏离了，被主耶稣基督从口中将它吐出来，根源来自不冷也不热，不火热亦都不冰冷，走的是中间路线。弟兄姊妹，什么是困苦呢？困苦就是我们在这样的境况当中，我们活在黑暗、痛苦和绝望当中。弟兄姊妹，这个是基督圣徒很大的悲哀。这个世界很残酷，的确很残酷。 人生亦都好残酷，神从来冇欺骗我哋嘅。由旧约讲到新约，神话我哋喺地上会有苦难，患难好似如火星飞腾一样，无时无刻会出现喺我哋嘅人生当中嘅岁月当中。但如果当我哋同神嘅关系亲密嘅时候，弟兄姊妹啊，我哋就能够好似使徒保罗喺腓立比书所宣告嘅，系能够有嗰份出人意外的平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面对艰难挑战冲击患难的时候，主赐下各样的安慰，能够给我们有力量面对这艰难的环境，一个痛而不苦的人生，一个充满仍然是感恩喜乐平安盼望的人生。所以顶姊妹留意，一个心里火热的基督圣徒，他同样会面对这些艰难的处境，甚至乎比那些冰冷或者不冷不热的基督圣徒和教会遇到更多类似的环境。但是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的磐石，成为我们的避难所的时候，我们能够安然面对。所以弟兄姊妹，但如果当我们是不冷不热的时候，我们同神的关系疏离的时候，其实换句话说，我们是自己用自己的能力、意志、聪明去面对这些艰难的环境，最后带来的结果一定是主如明亮的神圣首诗歌所说的，就是当我活在黑暗、痛苦、绝望当中。但这种情况是不正常，但它却发生在整个教会的历史当中，直到主荣耀再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人生 的确充满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艰难，很多的打击伤害，很多的人事环境带给我们很多的挑战。其实它表明了一件事，不是那些可怕的人事环境本身，而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疏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非常需要被提醒，基督圣徒不应该活在黑暗、痛苦、绝望当中的，相反应该活在平安、喜乐、感恩、荣耀的盼望当中。但是当我们跟神的关系疏离的时候，我们必然活在黑暗、痛苦、绝望当中。第二种可怕的境况是什么？可怜。弟兄姊妹啊，究竟人生最大的可怜是什么？当然很多境况我们都会觉得人很可怜，但如果从圣经历史的启示当中，最可怜的人是害己害人的人。弟兄姊妹啊，不单止自己会在黑暗、痛苦、绝望当中，也都因为我们自己的缘故呢，去误导了旁边的人，半跌了旁边的人，甚至乎带给他们很多的打击和伤害。这种是最可怜的人。在圣经历史当中，这种人其实很多。我讲其中两个例子。第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罗德。罗德是一个典型的不冷不热的属神的人。为什么我这么讲？因为一方面他能够为到人的罪，他的心有伤痛有难过。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安然住在所多玛、俄摩拉，一个恶贯满盈、最大恶极的城市，他竟然能够安然，因为他又爱主又爱世界，他不冷也不热。所以罗德的一生住在所多玛、俄摩拉当中。但是弟兄姊妹，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罗德成为非常非常可怜的人。因为当罗德住在所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不是单止他一个人住，是包括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所多玛、俄摩拉居住。未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个杀伤力是多大，但当神用天火焚毁所多玛、俄摩拉的时候，那些杀伤力就出来了。即使天使带着罗德、带着他太太、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但他的太太仍然不舍得离开所多玛、俄摩拉充满试探诱惑的地方，所以他成为一根盐柱。但是悲哀未完，当他们离开了个地方的时候，因为两个女儿是在所多玛、俄摩拉长大的，在那里成长的，所以他很多的思想观念是扭曲的，所以最后他灌醉了罗德，两个女儿和罗德就产生了乱伦的关系。但还未完，可怜的情况就是从此生出了摩押人和亚扪人两个其实很悲哀的民族。所以请我弟兄姊妹留意，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就是不单止自己， 在黑暗痛苦绝望当中，亦都误导了旁边的人，叛跌了旁边的人。另外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谁呢？就是扫罗。弟兄姊妹啊，扫罗是本来一个蒙召的君王，圣灵与他同在。你看他头半生的侍奉，他是一个爱神的人，但很可惜，当他贪爱上好的牛羊的时候，当他要追求名权利的时候，他就跌倒了。他就是另外一个很典型的不冷也不热一个属神的人，但他的结果同样很悲哀，成为一个很可怜的人。弟兄姊妹留意在撒母耳记上的31章第6节，那里讲论到扫罗和三个儿子，同埋为佢带兵器嘅人，同埋跟从佢人都一同死亡。我哋发现一件人类历史当中好可怕嘅事实，就好多时候当人佢自己软弱失败跌倒嘅时候，唔单止佢自己出现问题，亦都将啲嘅问题会带俾侧边嘅人。所以我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人成为一个不冷不热嘅人，教会成为不冷不热嘅教会嘅时候，他会误导了叛跌了很多人。所以弟兄姊妹留意一件事情，不冷不热的牧师传道就产生了不冷不热的教会，亦都产生了很多不冷不热的基督圣徒。所以留意那个杀伤力是会延伸出去的，所以不单止困苦亦都可怜。第三种的严重后果是什么？贫穷。弟兄姊妹，本来每一个属神的人其实应该是一个生命富足的人，这里讲到贫穷不是讲到生活上一些的物质上的缺乏，而是生命上的缺乏。本来每一个属于神的人，他应该有丰盛的生命，因为主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我来要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弟兄姊妹，当我们有丰盛的生命，你知不知道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恩典是什么？我们能够扶持旁边的人，我们能够帮助旁边的人，我们能够挽回旁边的人。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会在这个世界上，会在水深火热当中，包括我们的父母，包括我们的配偶，包括我们的儿女，包括我们亲人、家人、朋友、同事，甚至乎包括很多基督圣徒都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弟兄姊妹，怎样我们能够帮助到他们？除非我们有丰盛的生命。但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是不冷不热的时候，我们被主从口中吐出来的时候，我们同神关系疏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一定是一种很贫穷的境况，我们无能为力。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旁边的人有问题，我们不是不想去帮，但是我们自身难保啊，我们自己都水深火热当中啊，我们连自己都帮不到自己。所以贫穷带来一个很可怕的后果，生命贫穷很可怕。但第四样是什么呢？就是瞎眼。瞎眼当然不是讲到肉体眼睛的瞎，是讲到属灵心眼的瞎。如果当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基督圣徒他属灵的心眼瞎了的时候，他就不能够看到真理，他不能够看到生命，他不能够看到神，更加不能够看到神永恒荣耀的角度。于是会带来一种很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呢？他一生活着的时候就会随波逐流，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个世界上，他也不知道怎样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后就是糊涂涂的虚度一生。本来神保留教会在地上，神保留基督圣徒的生命在地上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能够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弟兄姊妹，你和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不同的岗位当中都有神的使命和责任，我们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一个敬虔的神的儿女，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儿女，我们成为一个好的丈夫妻子，我们成为一个好的父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不同的工作岗位，我们都能够流露出基督耶稣的香气。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瞎眼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应该在这个世界当作什么，特别我们在末世的末期，我们分辨不到什么是撒旦的工作，什么是神的作为。所以很多时候属灵心眼瞎的人呢，会被撒旦去误导，以致我们会很多的行差踏错。第五样的严重后果是赤身。弟兄姊妹，人类何时开始赤身？就是当人犯罪的时候。赤身代表人从此在罪当中成为奴隶，不犯罪不得，这个是很大的悲哀。本来每一个基督圣徒应该是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我们是披戴基督的人，但是如果当我们同神的关系疏离的时候，我们没办法逃避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会被很多罪缠累。于是我们身不由己， 每日都会犯罪。一个心里火热的基督圣徒，一个同主关系亲密的基督圣徒都会犯罪，不过他会偶然犯罪，甚至乎当他犯罪的时候，他会很快醒觉，圣灵光照感动的时候，他能够悔改回转归向神。但如果心里不冷不热的基督圣徒，同主的关系疏离的基督圣徒，他是很难很难逃脱这种的境况，他必定继续在罪当中成为奴隶，身不由己。就好似使徒保罗所讲的，我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是几可怕的严重后果。所以主耶稣讲，一方面他讲出奴隶加教会失败的原因，不冷也不热，做熟世聪明的人，他在神的角度里面成为愚拙的人。最后一个很严重的后果，第一，他们真的很难悔改，很难察觉自己的问题。但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同主的关系疏离，以致从此陷在困苦、可怜、贫穷、乞眼、赤身的境况当中。但顶姊妹讲论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什么是奇异恩典，什么是奇异的爱。因为经文有第十八节，第十八节的经文就很重要。第十八节经文主耶稣怎么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信仰最大的恩典就是神给人有机会，神给人有出路。无论我们在几失败、几软弱、几跌倒的境况当中，神仍然没有离弃我们，神仍然深爱我们，祂为我们预备了重新复兴、重新建立与主亲密无间的关系、重新挑旺心里火热的出路出来了。这个出路包括三部分，你看主耶稣说，第一要买火炼的金子，第二要买白衣，第三要买眼药。金子、白衣、眼药，主已经预备好了。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向主买这些主所预备的恩典呢？如果当我们能够向主呼求得着这些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可以挑旺我们的心，成为一个火热的心，成为一个真正爱主、跟从主、侍奉主、信靠主的人。我们同主有个亲密无间的关系，我们成为得胜的教会、得胜的基督圣徒，我们能够与主同在，更加将来在永恒当中与主一同坐席。弟兄姊妹，所以三方面的出路是我们必须掌握的。第一个是火炼的金子。火炼的金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自己的话。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有能力去跟从主、爱主、侍奉主、信靠主，我们必须有生命的力量。但这股生命的力量来自什么？来自神自己的话语。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唯独圣经，只有圣经，因为只有神的话语是灵、是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也都带给我们能力，也都只有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真正看见主耶稣基督。当神的话语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必能够重新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成为主荣耀的见证。而且我们心灵世界里面能够被主的爱去挑旺我们的心智，因为神的话是将耶稣基督这位曾经被杀羔羊向我们显明出来。当我们看到这位曾经在十字架上被杀羔羊的时候，我们就会被主的爱激励，以致我们心里面能够火热起上来，我们先有能力紧紧地跟随主、爱主、侍奉主、信靠主，也都同神有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不是讲一套的道理，这个讲一个属灵的经历，唯有圣经，只有圣经。我曾经同弟兄妹分享过，在二十年前，当我同师母去到墨尔本的时候，是我们侍奉当中行到人生死荫的幽谷、流泪谷的时间。我曾经在主面前一次一次的呼喊，主啊，我无能为力，我已经缺乏力量去爱你，缺乏力量去跟从你，缺乏力量去侍奉你，缺乏力量去信靠你，我无能为力。但是当时主耶稣基督只是讲了一句说话，这句说话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就是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说话帮助我和师母就行了二十年跟从主的岁月。若不是主的说话临到我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早不会认识我，我一早在这个世界随流失去， 我一早成为心里冰冷的人，但是很感恩，就是当我们能够掌握到神的话，神说话的时候，我们能够重新复兴，得着生命的力量，继续走下去。我深信这句说话能够帮助我和师母继续走未来一段的岁月，不是单止过去的20年，未来的日子究竟有多长有多短我不知道，但我紧紧记住主的说话，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但弟兄姊妹，一个很令人遗憾的事实呢，很多基督圣徒缺乏了神的话。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末世教会基督圣徒的境况。在最近有机会，我们邀请了一个姊妹来我们家中聚会。为什么我会邀请她来我们家中聚会呢？因为我们属灵的眼光看到她的时候，就知道她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我们知道她活在困苦、可怜、贫穷、黑眼、赤身的境况当中，所以我们邀请她来我家中，我和师母希望重新建立她，重新挽回她。这个姊妹和她的丈夫和女儿在教会当中几十年，侍奉了几十年，什么聚会她们都参加，培灵会、布道会、祈祷会、查经会、小组团契、查经团契，她什么都参加的。她口中讲很多属灵的词汇的，表面看来她是一个爱主的人、跟从主的人、侍奉主的人、信靠主的人，但不 match 啊！看到她人生，看到她生活，一家三口一直活在困苦、可怜、贫穷、黑眼、赤身当中。但当她来到我们聚会的时候，我就明白为什么，因为我和她打开腓立比书去看圣经。第一，她当然没有圣经，第二，当我们给了一本圣经她的时候，当我说打开圣经看腓立比书，原来她不知道什么是腓立比书来的，原来她根本不识揭圣经的。跟着我才了解，原来她信了主几十年从来没看过圣经，原来她口中所说很多的属灵的词汇是听回来的，原来她里面是空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明白，人饥饿非因无病，人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神的话。但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人要心里火热，人要同神有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没办法逃避一件事，唯有圣经，只有圣经。好好的每日有一些时间去亲自研读神的说话，思想神的说话，并且遵行神的说话。所以第一方面，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火炼的金子。第二样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讲要买白衣穿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蒙恩归主的时候，我们已经穿上光明洁白的洗麻衣了。不过很可惜，蒙恩归主一段日子，这件光明洁白的洗麻衣，我们看到很多教会也好，很多基督圣徒也好，很多牧师传道也好，慢慢变成彩衣，不是再是光明洁白的洗麻衣，因为沾染了很多污秽。不单止是彩衣，慢慢变成黑衣。顶知唔知呢种系真真实实发生喺教会历史当中？但系当主耶稣基督话你要买白衣穿上，点样我呢件光明洁白嘅细麻衣能够成为重新系白衣呢？顶知唔知只有一种嘅元素来自耶稣基督十字架嘅恩典，就系、是、主耶稣基督喺2000年前喺十字架上所曾经流出圣洁嘅宝血。顶知唔知唯有圣洁嘅宝血，只有圣洁嘅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一切的软弱、失败、丑陋情恶，让我们重新披上光明洁白的洗麻衣。第二方面，我们要求的就是主圣洁的宝血。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说求主圣洁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时候，不是一个属灵的口号，而是我们真正看到自己的失败、软弱，我们心中有忧伤难过，而我们真正信唯有主圣洁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污。我们的罪虽如朱红，但是主的宝血临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洁白如雪，在神面前重新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不过弟兄姊妹，同样末世很悲哀的事实，教会很少讲宝血。如果教会缺乏圣洁的宝血，一个基督圣徒缺乏圣洁的宝血，他怎么可能穿上光明洁白的洗麻衣？怎么可能？所以圣经使徒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 但没有人能够靠自己的意志、能力、决心、行为能够成为圣洁，唯有主圣洁的宝血。所以弟兄姊妹，一方面我们说唯独圣经，只有圣经，另外一方面唯独圣洁的宝血，只有圣洁的宝血，求主帮助我们。而第三方面是什么呢？买眼药。主耶稣提醒我们买眼药。弟兄姊妹，当人的属灵心眼迷蒙，被世界的黄龙吓了的时候，几时能够重新见到呢？就好像其余恩典首诗歌，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怎样能够重新看见真理、生命、永恒，看见这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弟兄姊妹，同样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圣灵大能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人能够将我们迷蒙的心眼、已经瞎了的心眼能够再一次被光照，是就是使徒保罗的教导，求赐人智慧、启示的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真知道他。唯独圣灵，只有圣灵能够在教会历史当中再带来一次的复兴。弟兄姊妹，在以前的世代当中，教会同样失败、同样软弱，但是基督圣徒懂得去知道仰望圣灵的大能临在教会当中，臨在基督聖徒當中。所以教會曾經在歷史的世代當中出現一次一次的大復興，但來到這個世代的時候，弟兄姊妹，很多時候我們缺乏對真理聖靈一個真正的認識。我們不是靠勢力，不是靠才能，不是靠自己人的聰明計劃籌算，乃是靠聖靈大能的工作。所以耶穌基督吩咐一班使徒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圣灵的降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才必得着能力。眼药代表圣灵大能的工作，重新擦亮我们属灵的心眼，能够看见主，看见神荣耀的角度，看见真理，看见生命。所以顶着三方面的出路就出来了，是主耶稣的教导，唯独圣经，只有圣经，盼望我们渴慕主话语的心好好的打开神自己的话语，不是听一听，那是自己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去领受、去得着，被神的话重新建立我们同神一个关系。第二，我们需要主的宝血常常洁净我们，使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同神有个亲密无间的关系。第三方面，我们依靠圣灵的光照、感动、激励。三方面的神所预备的恩典已经预备了，但最后弟兄姊妹，我们怎样能够去真真实实得到这三方面的恩典？神没有勉强我们。究竟今天我们追不追求神自己的话，追求圣洁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追求圣灵的大能来光照我们呢？牵涉到我们自己一方面的自由意志选择。弟兄姊妹，要作出一个抉择，只能够有一个元素，只一个元素能够感动、能够激励、能够催逼我们，我们真的愿意向主买火炼的金子，向主买白衣，向主买眼药，重建我们同神亲密无间的关系，让我们的心里成为火热的心智，从此一生真正的爱主，真正的跟从主，真正的侍奉主，真正的信靠主。这个元素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牺牲救赎的大爱。除了十字架的爱，没有人能够激励我们、驱动我们去走上这条圣圣圣义的道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能够很多时候安静在神面前，真的将我们的心怀意念归向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藉着圣灵的感动和光照，让我们真的认识主牺牲救赎的大爱，让我们经历主牺牲救赎的大爱，让我们得着主牺牲救赎的大爱，我们必然心里火热，从此一生的真正爱主、真正跟从主、真正侍奉主、真正信靠主，得着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奇异恩典、奇异的爱。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差你救主耶稣基督成为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将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更加将我们分别为圣，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子民。父啊，你给我们在地上寄居活着的时候有无尽的恩典，一切的恩典都是奇异恩典，透过奇异的爱去达成。 我们恳求主十字架牺牲救赎的大爱，将我们的心重新挑旺，让我们的心成为一个火热的心，以致我们在余下一生的岁月，我们愿意真正的爱主，真正的跟从主，真正的侍奉主，真正的信靠主。我们不愿意落在不冷也不热的境况当中。父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本相只不过是尘土，其实我们是一群无能为力的人，唯有主扶持，唯有主帮助，唯有主加添力量，我们才能够真的心里火热的跟从主侍奉主。正如主的应许，主的恩典够我们用，主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心里火热紧紧跟随主的基督圣徒。求主帮助我们，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